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101.8 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今天呢说这个话题啊，叫北京的门面讲究多。这门面呢分为很多种，比如说老百姓家，这门面呢代表你们家的这个官阶呀，或者地位呀，你们家是大宅门啊，还是普通的人家呀，是广亮大门呢，还是金柱大门呢，都不一样。还有一种门面呢，就是北京商业的门面。哎，北京做买的做卖的，这门面上其实都有自己的特点。比方说北京有一种建制叫冲天牌楼，这冲天牌楼呢，现在我们在这个福景文化街、白塔寺啊、历代帝王庙那一片还能见到几个。我记得呢，平安里路口也能见到这么一个冲天式牌楼，还有就是咱这个颐和园的这个买卖街也有冲天牌楼。什么样呢？像个牌楼，但是呢比普通的这个街牌楼啊窄，而且呢纵向是高。这东西啊上边有几个龙头是支出来的，这龙头嘴里啊可以挂灯笼啊，可以挂幌子呀。它为什么又窄又高呢？因为特别显眼。以前北京呢一片平房区，一抬眼能看见，哦，这家是买卖家。所以你看北京门面讲究非常的多，可以说现代很多商业的讲究啊比起以前逊色了不少。所以今天呢咱就说说这门面的讲究。咱们呢就从这个北京的这个地方啊走街串巷找一找这个门面的讲究。从哪儿找呢？得从这个老北京的商业区来找。先说第一个地方，草场二条26号院的院门。哎，先说这草场二条在哪儿？是崇文区西北部，北边呢是起这个西行龙街，南边呢到这个北芦草园胡同，长是246米，宽是5.3米，这么一个胡同。哎，这草场二条26号院的院门呢，和周围这个院门比起来呀，哎，有点特别之处。特别在哪儿呢？说这门两边啊，多出了两个小方疙瘩。哎，这小疙瘩叫什么呢？这小疙瘩叫门挂。这门挂的作用是什么呢？我问问你，
门挂的作用是不是就是挂个小旗子呀、啊，挂个灯笼啊什么的？
比这东西来说呢，应该说更有直接的宣传效果。
哦，
想一下这个建制啊，大门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小方疙瘩。
小方疙瘩呀？
对，它也是肯定是挂东西使的。
挂东西？
哎，
那是不是就是挂什么牌匾啊、广告牌？
对，直接挂牌匾啊。
哦，
更有直接的这个宣传的意义，说明这地方以前不是普通的住户人家，这地方呢以前是买卖家。那么谁家在这地方做过买卖呢？要说这家了不得啊，那是名声在外，到今天他们也是咱们中国的一个老字号，而且是四海驰名，国内外皆知，就是岳家。这岳家咱一提，开药铺的应该说了解北京历史的都知道一拍大腿，哦，岳家开药铺的没别人，同仁堂。哎，那么这同仁堂他们家买卖，不过呢这个门头究竟哪年是同仁堂旗下的产业，现在不好查。换句话说，同仁堂当时旗下的买卖很多，就像现在同仁堂在北京在中国各个分店。所以说呢，草场二条26号院这个院子呢，以前就好比说现在的同仁堂一个分店，但是哪年这地方是归同仁堂旗下的，这个查史料，茫茫的史料当中不太好查。所以你看这门挂这个东西，大家如果说走街串巷啊，看看北京的这个建筑，一定留意一下，有很多有讲究的是隐藏在这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的。
嗯，
还有呢就是要找这更多的门挂呢，在这个草场这几条胡同里边啊是挺困难了。如今在这个大江胡同里头仍然能看到一些买卖家的痕迹。咱说的大江胡同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普及一下，这大江胡同在哪儿呢？在这个崇文区西北部，东南是起这个珠市口东大街，这西北呢到前门大街，全长是668米，宽是5米。那么明代呢叫蒋家胡同，姓蒋的那个蒋。 清代的时候叫大蒋家胡同。那么这大江呢，专家分析就是大蒋谐音得来的，大江大蒋嘛，谐音得来的。所以这个胡同啊，路面比较宽，和这个布巷子呀、肉市街呀、大小斜胡同啊、冰窖斜街呀等等12条胡同是相通的，哎，是朱市口东大街通往前门大街的一个捷径。所以你看这地方呢，捷径人来人往，都爱走这儿，客流量一大，这地方做买卖的自然就多了。
嗯，
那么胡同南边呢有一个小巷，原名叫小蒋家胡同。说1965年，大小蒋家胡同改为了大江胡同、小江胡同。这小江胡同呢，有杨平会馆戏楼，这是非常闻名的。说这会馆呢，是建于明代的，乾隆年间建的戏楼，宏伟壮观，上下3层戏台，两侧的墙壁呢画的有壁画，是北京现存规模比较大，而且建筑很考究，保存有比较完整的一个清代风格的民间的戏楼的一个标本。那么对于这个研究会馆建筑的布局呀，包括研究这个会馆戏楼的发展呢，这个戏楼可以说是有一个参考的价值。那么1984年，这个戏楼呢被定为了市级的文保单位。这是咱说的这个大江胡同。普及完了大江胡同，咱接着说这地方门面或者说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呢。大江胡同80号院，明眼人一看，哎，就看得出来是什么呢。这过去啊是一老买卖家，这个院门上这个门挂呀还在呢，就是说那翻嘎的。那么这个门挂呢跟草场二条26号比啊，就明显大了不少。这主要呢是取决于挂什么样的匾。哎，这个匾呢明显原先是挂在门框以上的横匾，而并不是挂在两侧的竖匾。哎，咱可以看得出来，他说小方疙瘩呢竖着挂这个，这大方疙瘩呢就是挂这横匾的，哎，挂在门楣之上。那么这个门挂呢还不在门框两侧，而是呢横在这个门框的上方，形状呢是一个长条形的。这个门挂上啊还能看到这个万字不到头的一个精美的雕刻。可惜的是啊，这家以前是什么买卖，现在呢已经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了。那么万字不到头，其实说到这个门挂呢，应该说它主要作用是干嘛的呢？我还看过它那个图片，它还不是说挂东西的，应该说是托东西的。
嗯，
就是一个匾额呀，这个匾额的底沿得有东西托着它，对吧？
啊，
那么这个长条的这个门挂上面万字不到头，就是把这匾额的底沿托在这上头，然后上边还要当两个单挂这个匾的东西，让它更牢靠一些。你看通过这么一个东西也看得出来，这地方以前是一个买卖家，并且万字不到头呢也是一个吉祥的图案。哎，那么相比之下，旁边的一间民房曾经呢也是一个商铺，是什么买卖就很明了了啊，就是刚才说的大江胡同这个院旁边还有一个民宅，以前是一个买卖家。哎，那么通过什么细节能看得出来这买卖家以前是干什么的呢？这么着，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说的大江胡同啊，有一个门呢，上面还有这个门挂，以前托匾使的。就这个院旁边不远有一个民宅，现在是民宅，曾经也是一商铺，是什么买卖可以说一目了然。为什么呀？他这门头上边啊是拿砖刻的字号，叫永增后米面庄，到现在还镶在那个门楣那墙上呢啊！只不过呢，它这是石刻的方式，所以说呢，大家一目了然。而且这字啊是大气磅礴，字体也非常的苍劲有力。在这么一个窄胡同里边啊，一个米面庄用得上这么漂亮的字儿，所以呢，很多人非常奇怪。按说米面庄不像说古玩铺啊，或者说卖这个笔墨纸砚的，本身非常的有文墨气，你卖米卖面的一粮店，这字儿这么好。大家觉得很奇怪，而且呢，在这个永增后这个字的这个左下方啊，有几个小字儿，就是落款儿。大伙儿一看，更惊讶了。为什么呀？虽然模糊了，但看得出来，这落款写的是啊“李忠玉”这三个字。这李忠玉呢，是江苏啊扬州人，字玉如，别号呢叫了然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他什么事儿看一眼基本上啊就差不多了，所以一目了然， 叫了然，人称呢叫了然先生。那么呢，他是精于行书，京城的很多的这个字号的牌匾呢是他题写出来的。哎，这个呢不足为奇，是一个书法家。有人说这个李中玉这人还是不太了解，这个人有多的名气呢？说到李中玉啊，大伙可能不熟悉，对吧？咱说这个颐和园，颐和园有一个建筑叫佛香阁，大伙都知道，对吧？佛香阁这几个字是李中玉提的
啊，
哎，所以说这名气确实不小，而且给佛香阁提字儿这个事儿呢，也是李中玉这辈子最得意的一个事情。因为什么呀？因为这老佛爷看这佛香阁这几个字特别的喜欢，李中玉呢说也因此得了非常丰厚的一笔奖赏。那么此后呢，他也刻下了什么呢？一个闲章。所以闲章啊，就是写个书法呀，画个画啊，在上盖一个闲章。这闲章刻的什么字儿呢？叫公书佛香阁匾额，就是拿这个事儿啊当成一辈子炫耀的事儿。
这
章一盖，没写李中玉是谁，就是我的东西，我盖一章，上面写的是公书佛香阁匾额。人一看这书谁的呀？哦，后边有闲章，再看一眼，哦，这书的主人是公书佛香阁匾额，哦，李中玉。你看他拿这个炫耀一辈子，
他好会营销啊。
对。那么这么大有来头的人，为什么说给一个粮店提匾额？这里的故事呢，说实话有待挖掘，因为呢还真是不太清楚啊。可能是说这个李中玉本身没给米面庄提过字，但是呢这个老板从这个他的字里边挑了几个字，比如永、曾、后这仨字不错，然后呢拼了这么一匾额，也有可能。
嗯，
那么也有可能其他的什么原因给他提了字，这个不得而知。就好像现在好多会做买卖的，他用这个大家给他提字，但是这些大家真的给他提过吗？没有。
嗯
啊，比如这个喜欢抽烟的朋友都知道，有一个烟叫云烟，咱们不给他做宣传啊。
嗯，
咱要说的是什么呢？云烟这俩字谁写的？王羲之写的
啊。
但明显肯定王羲之不会给卷烟厂提字，那为什么呢？这个厂子从王羲之众多的书法里边挑了两个字，云和烟
啊，
然后呢打成了自己云烟这个商标。所以你看他会营销啊。那么还有呢，咱接着说啊，就是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买卖都有这个门挂的。咱说前门，前门这一片呢买卖特别多，对吧？说这北京的门面的讲究吗？这个它这个前门外呀有一大片区域，这胡同啊成什么形状呢？成扇子形。咱说这个地理位置很有意思，就是胡同啊并不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的，斜着的。
嗯，
而且呢这斜着的胡同像什么呢？一条一条胡同啊就像是折扇里边那小鼓一样，上头是分散的，到底下呢就归到扇轴来了。这扇面啊在咱们中国尤其是老北京啊有特殊的含义。有人说呢是圆满，有人说是吉祥，有人说是八方来财。为什么呢？这扇骨子前边是分散的，到底下呢聚到一个扇轴上，这是八方来财。总之很多好的事儿啊都拿扇子说事儿。比方说呢，小两口生孩子，人人送一个扇子，什么呢？扇子扇子，生得一个善良的孩子，有这个意思。哦，哎，所以呢吉祥寓意很多。那么扇子轴呢就是咱说这小骨交接的这个地方。那咱俯瞰前门这边的胡同，好多胡同的走向就是这个走向，最后呢交汇到一点，形成了一个扇子形。有人说这也是因为扇子吉祥，所以呢有这么一个讲究，这是做买卖的风水宝地。当然了，这是老百姓的臆想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啊这前门外是河的走向。前门外以前有护城河，这护城河一路拐过来奔这鲜鱼口，因为有河道，所以呢胡同只能沿着河道的方向去修，所以就不是正南正北。就好比天津为什么斜街多呀？因为九河下梢天津卫，河道多，所以这是它的自然的问题。
嗯，
那么呢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买卖啊都在老年间都有这挂匾额的习俗。说有一种买卖特别的隐晦，大多是没有匾额的，就更没有什么门挂，挂匾额那个方嘎的了。在这个青云胡同的口上有一个小广场式的这么一个地方，这个广场呢就好比咱说那扇子底下那扇子轴，这里呢还能够通到长巷的几条胡同。那么这个扇轴旁边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大院子，从这大门的设置推断的话呀，这里可能以前是一个买卖家，但是呢门口并没有门挂，换句话说呢他以前并没宣传。那么他做买卖又不宣传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咱们啊先来介绍一下这青云胡同。在这地方大家想想能开什么啊？这青云胡同呢在崇文区的西北部，北起西行东街， 南到南鲁草原胡同，哎，长是280米，宽是1.5米。这地方啊，原名叫庆云巷，哎，或者叫庆云大院。在这个清朝的《京师访巷志稿》里边记载呢，说在大小崇祯观与北鲁草原之间有庆云庵，就换句话说，这地方以前有一个寺庙建筑叫庆云庵。嗯，而得其名，这地方呢就得名了。那么1965年将庆云大院十间楼并入，定为了现在这个名字，就是庆云胡同。那么十间楼呢，因为胡同内有十间楼房建筑而得名，最早呢是建于清光绪年间。这个地方呢原有仙翁庙、火神庙和颜料会馆，京剧大师梅兰芳也曾经在这住过。所以庆云胡同大家记住啊，梅兰芳是1916年到1922年，就是他正好是青年时期，22岁到28岁期间，6年住在庆云胡同的29号院。咱们知道现在护国寺啊，护国寺街的东头那地方9号院是梅兰芳故居，但是呢那个梅兰芳故居啊，是梅先生啊这个过世之前10年住在这个地方，青年时期住在庆云胡同。你看这地方有名人故居，对吧？有这个庆云庵，有这个寺庙建筑，包括好多的会馆。那么当时这地方开了一个买卖，这买卖呢还没有这个宣传的匾额，很隐秘，到底是一个什么买卖呢？咱们下节回来给您揭秘。
人生不免嬉笑怒骂，得意大可谈笑风生，失意不妨一笑了之。听个笑话，休息一会儿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，马上回来。
话说呀，张三跟李四两个人各自呢都有一个仆人。这张三的仆人呢非常的聪明，善于拍马屁，说出话来呀那都是吉祥话，好听的话。这李四的仆人呢特别的傻，说出话来呀是又不吉利又不中听。这李四呢多次教导这仆人，说你什么时候你也变变啊，你看看人张三那仆人，人家多能言善辩的，没事跟人学学。有一天呢，这李四就带着仆人到张三家里边去道喜喝酒去了。正好呢在一个酒桌上啊，这个张三喝醉了，张三的仆人呢就非常机灵，上前就问说，主子，您喝的差不多了，咱是不是可以开饭了？这张三一点头，行，开饭吧。这李四回到家就跟这仆人说，说你看看人家啊，人家吃饭不叫吃饭，叫开饭，多洋气，以后你也学学啊，你也这个看着眼里得有活，知道吗？这仆人一说，哎，行，我下次一定这样。有一天呢，这李四啊想剃头，就告诉仆人，去上街给我叫一个理发匠来。没一会儿呢，这仆人把理发匠啊叫进来了。这个时候啊，这傻仆人突然想起来了，哎，对了，我主子让我得这个机灵点儿，得会拍马屁，会说话。你说人家家那仆人说什么来着？说主子喝的差不多了，咱是不是该开饭了？你都不叫吃饭，叫开饭，多洋气！我也学学他，上来呢就跟着李四说，主子，这剃头匠已经到了，咱是不是该开刀了？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个青云胡同，对吧？里边又有会馆，又有名人故居，又有寺庙，那么这地方有一个买卖家很隐秘，他不挂任何的宣传的匾额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据推断，这地方啊可能以前是一个大烟馆。哎，所以这种东西呢不能够这个招摇过市。而通过周边的这个建筑咱们找一些佐证，哎，确实也证明了这地方啊以前是个大烟馆。这大院的位置呢在长巷三条的东口，这院门是非常气派，是金柱大门。这金柱大门在北京啊建筑来说啊，应该说仅次于广亮大门，属于第二等的。当然咱刨去说皇上家和王府的不算啊，就说这个民间的这个富户人家、官宦人家，这属于第二等大门，级别是很高的。那么这种规制呢，咱刚才说了，级别特别高，上有这个门前有门墩，上马石下马石，门簪的门雕啊，包括里边的顶棚上面都有彩绘，画的是仙鹤。但是唯独你看不见这大买卖家门口有任何的宣传的匾额。门的下方这地砖呢有些残缺了，但是仔细一看，这地砖啊有半块这个彩釉砖，颜色非常的鲜艳。这个彩釉砖呢，以前我们家住在西单的时候，那老宅满地铺的也是这种砖。说 这个砖呢应该是民国时期的，哎，才有这种砖。那么当时这砖呢一般来说是进口的，而能用这么这个气派的大门，包括这种地砖是非富即贵。所以说推断，第一，这一定是有钱人，当时开大烟馆的全都是有钱人，没钱人您开不起。然后咱接着找这个佐证，进了院之后，这左右手啊都有门房，这个很奇怪。一般来说四合院啊，门开在东南角，进门之后的左手边有门房，不过他是左右手有门房，哎，不过呢现在这门房啊已经封死了。再往里边走，左右手分别有一个二门，这二门呢就是二道门，是这个垂花门。一般来说以前的四合院都是东南角开门进去之后，左边的是门房，再往里走左手进去之后是垂花门，它这左右两边全都有，而且呢是通往不同的跨院，等于是两个跨院。这些个迹象表明什么呢？这院子私密性特别好。为什么弄得这么保密呢？因为这是大烟馆，所以为了保护客人，他弄得非常的隐秘。说早年间呢，这个大院的门讲究的说是占几间房，就是这门呢它就占一间房，有的是占几间啊，也就是说一扇大门占了多少这个房子的空间。比如说吧，这个王爷家大门一般呢是占这个三间房，面阔三间，这老百姓的门呢兴许就半间。所以你会有一感触啊，你到恭王府那门多大，咱这么说吧，恭王府那门开开了能把汽车开进去，
嗯，
老百姓家的门呢，小院门呢，你晚上下班回家推自行车得把车先推进去人才能进，并排都进不去，所以说差别是非常大的。哎，那么按照盖房盖单不盖双这规矩，整个大院是七间房，这个大门在最中间，这个盖法本身就有点怪，而且呢左右的房子顶上啊都有大烟囱。哎，这就很奇怪了，以前来说啊，北京的民居里边是没有烟囱的，皇上家有烟囱那是为了取地暖，对吧、
嗯、
那么一般老百姓家里边呢，这烟囱啊都是冬天插上，夏天拆了，夏天做饭呢把炉子搁在当院，没有说这个屋顶上弄一大烟囱的，这很少，所以这个更让人怀疑。那么说完了这些个门呢和这个门道，咱们看院子这个位置。说老年间呢，旁边的青云胡同啊一定是相当的这个繁华，车水马龙啊，这车马一天来来回回有不少。这有一证据，什么证据呢？这青云胡同里边啊有一个建制叫拐弯抹角，这东西非常的少见了。什么叫拐弯抹角呢？北京话说这人呢不直来直去，老是绕脖子，拐弯抹角。但是北京也有一种建制，什么样呢？就是啊，在这个院墙的拐角应该是一个直角，对吧？
嗯。
那么为了呢让大家行一个方便，他把这个直角啊给磨成了圆形。哎，其实这个工艺啊比较费劲，但是呢青云胡同您看还有这个建制，为什么呢？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。弄成直角，第一来说呢来来去去的人容易把我这院墙撞坏，二一个呢容易遮挡视线，给人也不便。这样的话呢，我把这墙角给它磨圆了，你来来回回呢不容易碰到磕到，二一个呢也有效的保护了院墙，不是直角就不容易被磕。哎，有这么一个拐弯抹角，所以说呢以此证明这地方以前应该是非常繁华的。咱们刚才也看了青云胡同的史料，里边又是会馆、名人故居、各种的寺庙，所以确实这地方也是非常繁华的。哎，那么这个咱接着往下说，就是刚才说了拐弯抹角可以证明地方繁华，那么旁边呢还挨着这个老戏园的老戏楼啊，所以喧闹当中这地方呢又很僻静，这又给这地方啊增加了神秘感。就是挨着很多的戏园子呀、茶楼啊，来这个地方玩的基本都是有钱人，那么挨着这些个消遣的场所他却不亮明身份。为什么？他肯定是给这些有钱人服务，但是又不便于亮明身份。好，这又是一个佐证，这地方以前是大烟馆。然后咱再看呢，这墙围的下头竟然有很多的小窗户，这在北京的建筑里边也很少。什么呢？地下室。现在盖楼房要地下室一点不新鲜，但胡同里边出现地下室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经过问这个老邻居，街坊四邻有祖祖辈辈在这生活的，说没错，这就是地下室。干嘛的呢？解放前这地方啊就是做白面的车间。哎，这老街坊一席话证明了这地方以前确实是一个大烟馆。 而且呢，这老街坊也说了，说听祖辈说呀，说这个院子解放前的主人呢，叫做杨小脚，这么一外号，是一毒贩子。说刚解放那会儿呢，杨小脚跑了，后来呢，也不知怎么着又回来了。回到北京之后啊，刚一冒头就被逮了，然后很快呢就给枪决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现在这院子呀，已经是这个单位宿舍了啊。而且说到杨小脚呢，很多人还说，你看那评剧里头有出戏叫《枪毙杨小脚》，说的就是这事儿。但是不是这个单吝这地方呢，以前确实是一个大烟馆，哎，找到了很多的佐证。那么咱再接着说这个北京的门面讲究多，对吧？下边呢，咱再去逛一个地方，这个。浅谈过了这个门挂之后呢，咱接下来啊说说这个门雕。这门雕也很有意思，就是雕刻艺术嘛。这钟乳草原23号这院子呀就非常有意思啊。其实呢，周边不少门上啊都有这个万字不到头的这个门雕，当然这个院子门雕呢很特殊。特殊在哪儿呢？就是门雕的材质啊，不是石头，不是水泥那么简单的，人家用的是整块的木板子雕成的，就整板的木雕。这在过去啊，那是很费钱的。所以说呢，这家人以前肯定是大有来头。到底这家人是什么来头呢？咱们下节回来再跟您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刚才说到了，说这个钟乳草原胡同啊，有这么一个门雕23号院。这门雕跟以往的不一样，万字不到头，它雕的不是石刻，不是砖刻，是整板的木雕。这家以前应该很有钱。说到这个钟乳草原胡同啊，咱先说这位置，在崇文区西北部，北起北鲁草原胡同啊，南边呢到南鲁草原胡同，全长是320米，宽是4米。因为曾经这地方呢是芦苇塘子，所以得名叫鲁草原啊。1965年呢就定为了现在这个名，叫钟乳草原胡同。那么刚才说了，这地方有一个万字不到头的整板的门雕。能用得起这个木头门雕的呀，这家不是一般人。说这当年呢是京城四大首富之一的院子，哎，京城四大首富，当然应该没有王思聪，对吧？那么原来呢，说这个院子最早的主人呢，人称叫孙老道，原名叫孙振兰，这是什么呢？是药行长春堂的创始人。长春堂咱们知道卖避瘟丹卖得特别的好啊，包括现在我们看这个查这个百度搜索，你看那个商标，还有人收集以前这长春堂避瘟丹的这个商标，什么样呢？一个八卦图形，中间是一个老道手托一个八卦，然后上边写的是啊长春堂太上避瘟散，这个盒的四角呢写的是防疫圣药，然后呢中间是这老道的形象，这老道的左右两边呢还这么两副对子，写的是居家旅行不可不备，然后里边这俩对子写的是起死回生奇效如神，这是说的长春堂的避瘟散，这在当时很有名。说这个清朝乾隆年间呢，这孙老道当时是一什么人呢？是一走街串巷的游医，哎，摇着串铃走街串巷的卖着避瘟散，卖得非常出名，是自个儿的独门秘籍。那么这种药呢，据说啊，对付这个火力拉，就是痢疾啊，特别的好使。因为以前呢，这医疗条件跟现在不一样，你得了痢疾之后啊，那会拉死人的，所以这药呢很好使。那么这种避瘟散呢，应该说很多北京老人还有印象。不过呢，这东西在上个世纪70年代啊，也就没有了。现在呢，这个70后的，包括我们这一辈啊，也只是通过史料来了解这东西啊，真的是没见过。那么据说是在1795年，就是乾隆的55年，这孙老道啊卖这个避瘟散，这买卖是越做越大。这孙老道慢慢的买卖做大了，这钱呢也越来越多，就开始想着我不能老当这个游医呀。那会儿人呢跟现在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有钱干嘛呀？先置办房产，我得买房，哎，所以呢置办了房产，同时呢有了房子之后，我就当一座商了，我就没必要当游医了，得了，我就呢坐堂经营，就结束了这个游医的生活，在这个长巷头条口上啊就建起了长春堂啊，就是现在呢到这个长巷头条这胡同口还能看到一个新建的房子，这门头上啊写的还是长春堂制药所，哎，这呢肯定是 翻新的做法了。不过目前这房子空着，到底是干嘛使的，这不得而知。咱接着说这个长春堂，哎，这钥匙非常闻名。说到民国的时期啊，这国力是大不如前了，各种的洋货呢开始就进到了中国，很多本地货可就卖不动了，所以说呢就纷纷倒闭了。不过这个时候长春堂仍然是屹立不倒。那个时候啊，这日本的人丹打进中国，这个销量非常的好，很畅销，所以呢对付中暑的效果啊也不错，很多这个中国的药就没人买了。然而当时啊，长春堂的掌柜的张子瑜就对这个避瘟散进行改良了，让这种药呢对于这个中暑啊、消暑啊、这个避秽驱邪啊又有了非常神奇的效果。这一下呢，因为卖的便宜又是国货，很多中国人呢就看不上这日本人丹了，这一下呢日本人丹就卖不出去了，哎，那么长春堂呢又挣了钱了。就连这什么呀，咱说前门外有一个易照卖这个丝绸毛线的百货，最早也是长春堂的产业，开始兼并了。那么日本侵华的时候呢，这个日本人对于长春堂啊就想敲诈勒索，说你不是比我卖的好吗，你不是挣钱了吗，我得敲你一笔，我让你啊大伤元气。于是乎呢，从这之后就开始长春堂走向没落了。等到了1942年，长春堂还着了一把火，从此呢就更困难了。解放之后在政府的扶持之下，这长春堂才算是又缓过来了。那么咱刚才说了，说这个小日本要敲这个长春堂一笔，怎么敲的呢？哎，咱老年间有句话，有钱有钱买前门楼子去，这话还不是真开玩笑的。有一个传说，说什么呢，这前门楼子倒几手之后还真就卖给长春堂了。哎，日本人敲诈你吗，说你这个不是有钱吗，有钱好，我卖你一东西，卖什么呀，把前门楼子卖给你。可是你对于商户买前门楼子干嘛使啊，而且这么多钱投入进去呢，我资金周转不开了，所以呢一下就伤了元气了。还有种种传闻，还有传说呢是1942年长春堂着火，以这个为蓝本，说长春堂啊着火之后，因为啊卖的这个是蚊药，就是避蚊散，它是鼻子眼里闻的，结果呢长春堂着了火了，着火之后把药烧了，这药的香味可就散出来了，整条街就奇香无比。这日本人就抓住把柄了，他说你烧的这不是药，哎，你呀在店里边窝藏鸦片烟，所以烧完之后能出这个味儿，你私造鸦片，就把这长春堂掌柜的给绑了去了。要赎人可以交钱，哎，交多少钱呢，这长春堂啊一口气交了30根的金条，哎，交了30根金条呢，这小日本见钱眼开，没见过这么多钱，哎呦这家伙好，哎，一高兴呢不光是把掌柜的放了，而且呢还特许干嘛呀，你们可以把广告贴在前门楼子上去。结果呢人长春堂就真把广告贴在前门上了，所以民间百姓传说说日本人把这个前门卖给长春堂了，所以他们才贴广告的。其实呢不是卖给他了，而是赎人花了一大笔钱，就是两个版本的传说呢其实都有。哎，那么说到北京的这些买卖啊，其实很有意思，买卖的这些个门面有讲究，对吧，比如挂匾额的，挂这个什么这个对联的啊，都有这种讲究。比方说在北京这个长春堂曾经挂过什么对联呢，叫这个散丹为避暑，灵药治长春，你看这说的是长春堂。其实还有很多，包括他们家旗下的易照，对吧，易照卖丝绸卖这个毛线的，人家也曾经挂过对联，叫易照丝绒皆细软，万紫千红尽经纶。您琢磨一下，易照丝绒皆细软，得有真丝真绒的才会软，然后万紫千红尽经纶，经纶就是编织啊，经线纬线呢、啊、万紫千红，我们家卖的丝绸啊不光质量好，织的紫密，而且啊色彩众多，准有一款适合你。你看那会儿的门面是非常有讲究的。
是，
得了，关于这个北京的门面讲究呢，今天先说到这儿，咱们明天晚上10点不见不散了。
辗转几多芦苇藤头折射零星坠落，爱人爱 心头多少焦灼，你是落马虎的隐喻，我失恋遇见你的冷冻小区，随身附和牵手横穿水曲，在湖黄山色爱人儿心头多少
声一句响
曲下无影踪，举杯消愁一世浓，无人宠。是我想的太多，犹如飞蛾扑火，那么冲。月色正朦胧，与清风把酒相送，太多的失重，醉生梦死也够，和你最后缠绵，你曾记得梦境的虚荣，轻声一句相送，还有没有惊动风花雪月烟涌，和你最后缠绵，你曾记得